The Savior said,
救主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多人肩负重担，有啲人失去所爱，心爱嘅人过世，或者要照顾行动唔方便嘅人；有啲人承受离婚嘅伤痛，其他有啲人则渴望永恒嘅婚姻；有啲人染上恶习或者戒唔掉饮酒、食烟、吸毒或者系沉溺色情嘅行为；其他人可能有身体方面嘅残疾或者心灵方面嘅障碍；有啲人可能被同性吸引。有些人可能在情绪上饱受抑郁、能力不足的困扰，很多很多的人总会在某一些方面都会承受重担。救主对我们每个人提出这样爱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经文里面有很多救主医治担负重担的人的故事，他令到盲的人能够看见，聋的听到，瘫痪的、枯干的、残疾的人得到治愈，长大麻风的人能够得到洁净，并且驱逐污鬼。我们经常会读到身体疾病得到医治的人痊愈。耶稣基督治愈了很多人身体上的疾病，而且他亦都不吝啬去帮助那些前来求助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令到他们可以痊愈。马太记载说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有很多人跟住他，亦都有很多人请求他帮助，他就医好他们。的确，他不单止医治身体上患病痛的人，亦都医治情绪、心灵或者灵性方面的病患，他医治他们所有的人。耶稣基督在早期的会堂讲道里面朗读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说：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俘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当耶稣宣告他就是来实现这项预言的人，他清楚地证实了自己将医治各样肉体上的疾病，解救被奴获，释放被抑压和治愈心碎的人。路加福音亦都有好多类似咁样施助嘅例子。经文里面叙述当时有极多人聚集在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另外有一次，经文记载咗耶稣基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佢医治那些需医的人。经文还叙述了很多百姓怎样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西顿的海边来到那里平地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当救主向新大陆那些正义的人显现的时候，他呼唤那些跛了、盲的或者身体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前来，他对那些患病的无论是患什么疾病的人提出了同样的邀请。他说：带他们到这里来，我必医好他们。摩门经里面描述群众所有患着任何疾病的人都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必定包括了饱受各种肉体、情绪、心灵疾病的人。经文里面亦都见证了每一个都被他医好了。救主教导我们，人生在世必定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大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他的赎罪无尽大有效力，不单只能够偿付罪的代价，还能够医治肉体上的每一种病痛。摩门经教导我们，他要出去承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好使那所讲的他要承担他人民痛苦和疾病的话得以应验。 祂深知我们的苦痛，祂一直这样等我们，就如祂预言里面所说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祂看到我们受伤倒在路旁，就会为我们包扎伤口，照顾我们。兄弟姊妹啊，祂赎罪的医治的力量是你和我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耶稣基督医治全能的力量可以在《主啊，狂风正在怒号》这一首诗歌里面看到，主啊，听我低头祈求，今日我满腹忧愁，愁肠百结我的心静忧，求你快拯救罪恶与痛苦的急流攻击无助的我，我将死，我将死，亲爱的主，请赶快前来搭救。我们可以透过麦基洗德圣职的权柄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将这项力量给了他的十二使徒，医治各样的病症，于是他们就走遍各乡宣讲福音，到处医病。他也差遣了七十员，给了同样的指示，凭同一种力量去医治。虽然救主可以医治所有他想医治的人，但这样并不代表每一个持有他麦基洗德圣职权柄的人都能够这样做。凡在人运用权柄的时候，就受限于神的旨意，而这个权柄是他的。因此我们得知有些人接受长老的祝福而没有被医治好，是因为那些人被指定要死。同样的，当使徒保罗寻求医好那些加在他肉体上攻击他的一根刺的时候，主并没有医治他。保罗之后这样写到，主解释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此保罗顺从这样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治愈的祝福来自很多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合乎我们每个人的需要，而且深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有时候医好我们的疾病或者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但有时候我们是藉着获赐力量、理解力或者耐心来承受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得到医治。当那些追随阿尔玛的人民受到邪恶压迫者的奴役，祈求主拯救的时候，主跟他们说他最终会解救他们，但他同时也都减轻了他们的重担。经文这样说，甚至你们感觉不到你们的背上有负担，即使在你们被奴役的时候，我这样做好使你们今后作为我证人，我主神却在我人民的苦难中眷顾了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负担上的重担并没有被解除，但是主增强他们，令他们可以轻易这样挑起他们的担子。同样的应许和结果亦都适用在那些孤寡或者离婚的母亲们、寂寞孤单的单身者、含辛茹苦的看护者、染上杂瘾的或者是我们身负重担的人。你们要归向基督，先知这样说，靠着他而成为完善。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肩膊上的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当人生看来饱受狂风暴雨的袭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遗弃，好像那个困在暴风的门徒一样喊道，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理我们吗？遭逢这样的时间，我们应该谨记他的回答，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无论是解除我们身上的重担，亦或是增强我们的力量，令我们能够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去忍受那些承担那些重担，主耶稣基督医治的力量是赐给我们今生每一个受苦的人。我在总会大会演讲了一篇关于色情的演讲之后，我接受到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人的来信，有些已经克服了色情。其中有一个人这样讲到，我从罪恶的黑暗中走了出来，这罪恶全然掌控了身陷其罗网者的人生。从这样的个人经验中，我学到了几个教训。一，这是一个严重的毛病，要克服此毛病的困难度难以想象。二，悔改过程中最重要的支柱及力量的泉源就是救主。 三、专注于每天的经文研读，定期去圣殿崇拜，怀着严肃、认真、沉思的态度去领受圣餐仪式，这些全都是真心悔改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我想，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事都更加深和增强我们跟救主间的关系，了解救主的赎罪牺牲，以及对主医治的力量有信心，息息相关。救主话：学我的样式，咁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各位担负重担的人转向了主。我们每个人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一位妇女的婚姻饱受着因为丈夫沉溺色情而威胁，她描写自己怎样在丈夫的身边和她一起痛苦，但是努力这样挣扎了五年，直到她所说，透过了我们亲爱救主荣耀的赎罪恩赐以及她所教导的宽恕，我的丈夫终于自由了，而我也得到自由。他本身并不需要得到罪的洁净，而是要寻求协助自己心爱的人从束缚中解脱出来。他这样写这项忠告，要跟主恳谈，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知道你的痛苦，因为他早已感受到了，他等着要背负那重担，你要全心信赖他，将你的重担放在他脚旁，好让他为你担负起来。有一位兄弟写给总会当局人员的一封信，里面讲到赎罪的力量怎样帮助他克服自己受到同性吸引方面的问题。他因为严重犯罪违反了在圣殿里面所立的圣约，也都未尽好自己对孩子应该负的责任，因此他决定要试下跟随福音的生活，还要继续走违反福音教导的道路。他这样写道：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并不知道竟要经历这一切。他信里面描述了他的空虚和寂寞，以及他想回到教会的时候灵魂深处所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他强烈地祈求宽恕，有时一祈就祈祷好几个小时，藉着由研读经文有慈爱的主教陪在他身边和圣职的祝福，他获得支持的力量。但最终改变一切是来自救主的援助。他解释这样说：只有透过他和他的赎罪，如今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有时我的痛苦几乎是难以承受，然而跟救主所受的苦相较下，也就微不足道了。生命中曾经一度充满了黑暗，现在则满是爱与感激。他在结尾的时候这样说：有人说改变是可能的，但只有经由治疗一途，他们对这件事知之甚长，甚至可以对那些深受此苦的人提供许多协助。但我担心的是，他们忘了让天父也参与这项过程。如果真的有所改变，那将是按照神的旨意进行。我也非常担心许多人是将焦点放在同性吸引的原因上，其实并不需要去找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挑战。我不知道我是生来就是如此，还是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事实就是我的人生为此苦苦挣扎。不过重要的是，从现在起我要怎样面对他。写这些信的教友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赎罪和他医治所赐给我们远远超过给我们的机会去悔改我们的罪。赎罪给我们力量去忍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因为我们的救主亦都承担了他人民的痛苦和疾病。兄弟姊妹，如果你们有信心，祈祷和圣职的力量都还不能够医好你们的病，那赎罪的力量就一定可以给你们有力量去担负重担。救主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灵魂得安息。 当我们在人生的考验备受煎熬的时候，我要好像先知摩门为他的儿子摩罗乃所祈求一样，为我们每个人祈求。但愿基督提升你，愿他的受苦和死亡，他的慈悲和长期忍受，以及那对他的荣耀和永生的希望，都永远留在你心中。我要为救主耶稣基督作见证，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归向他，靠着他来成为完善，他会包扎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所背负的重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